下第四章马可福音第十二章。
二章题目是不损人利己，爱神爱人全献主。
这章圣经主要讲到扫罗家的两个军长，是伊斯波设的两个军长，也就是扫罗家的人。他们知道现在大卫都做王了，也没有归顺大卫，而呢阴谋诡计把伊斯波杀了，杀了以后呢来讨功，结果呢反倒被大卫所杀，投机分子，为了什么呀？为了求报赏，讨大卫喜欢，实际不是真正的归降，别有用心，所以这叫做损人利己，也叫做害人害己，是不是？害了人嘛，也害了自己。那边呢主教导我们要舍己，要舍己，要结果子，要舍己，一面是杀人，一面是爱人。主的道是什么？最大的诫命就爱神爱人，就是爱，要爱人，这边杀人，这边是损人，那边要我们舍己，像那个穷寡妇一样完全献上，所以得到主的称赞。所以今天两章圣经求主给我们真正有主的爱，真正明白主的道，而不要像那些法利赛人、撒都该人、西律党来到主面前来辩驳、来试探主，结果什么也得不到，什么也得不到。如同这个两个军长来到大卫的面前，什么也没得到，结果呢？结果手脚被砍断，结果被杀，那这么的结局。所以说明大卫的公义是神的公义，神鉴察人心，大卫真是被神炼的，大公无私，大公无私，拒绝贿赂，很果断的为国除害。大卫国刚刚开始建立，所以有这样的人能存在吗？不能，要为国除害，所以立即就杀了投机分子。耶稣呢，那边也是得胜，连续的驳倒一切陷害他的人，耶稣的得胜，那么耶稣的得胜。所以我们要效法耶稣和大卫，公义恨罪，爱神爱人，公义恨罪，爱神爱人，也像穷寡妇舍己全献，结果得到主的称赞。好，现在我们分段，今天是四小段，三节对十一节，就等于前面一节对三节，后面是两个一节对四节。我们第一段比较短啊，我们就一节到四节，后一段是另外的了。第一节到第四节，那边呢就是一节到十四节，四节对十四节。我们现在看第一段的题目：不负神恩，按时结果，免被除害啊，免被除灭，免被除灭。不负就是不辜负，不负神恩，按时结果，免被除灭。我们先看一节到三节，一节到三节。扫罗的儿子伊斯波设听见亚尼尔死在西布伦，手就发软，以色列众人也都惊慌。这个第一节就给我们看到扫罗家的光景，大卫家日渐兴旺，扫罗家日渐衰败衰弱，直到这个时候了，伊斯波设还没有投降，是个懦弱的人，是一个傀儡，他投降大卫啊还是看不清，也不寻求，是不是？只知道害怕，胆小啊，害怕。你害怕，你应该归顺大卫啊，你就不害怕了，大卫做王了嘛，他怕，他怕什么呀？因为亚尼尔也死了，是不是？所以他就手软，就发软，结果手就发软。以色列众人也都惊慌，为什么？以色列因为你跟着，你跟随扫罗家嘛，你一定惊慌啊，你不肯跟随大卫啊。所以这就是这第一节的光景，应该归顺大卫，不肯归顺大卫，应该早点投降，还不投降。结果伊斯波设是死在什么呀？结果是被杀，凄惨的被杀，被人阴谋杀害。如果早投降的话，就不至于了吧？所以常常就是这样，说明里面还是悖逆，还是属于扫罗家的人，还没有看清形势，没有真正的肯归顺大卫。所以应该归顺大卫就好了，是不是？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到扫罗家残余的势力，现在已经看到是什么，手发软又惊慌。第二节，扫罗的儿子伊斯波设有两个军长，这两个军长是伊斯波手底下的，说明他们也是不归顺大卫，还要做军长，做谁的？做伊斯波设的，所以他们也是属于扫罗家的人，而且是便雅悯支派的人，扫罗就是便雅悯支派的人，那这是死心塌地的跟扫罗走的，跟扫罗走的。这两个军长还是兄弟两个，一个叫巴拿，一个叫利甲，是便雅悯支派比路人临门的儿子。 这个比录啊，他原来并不属于真正的以色列人，是他是属于这个基甸人，是基甸人。这个比录呢也属便雅悯，后来大概住在便雅悯就属便雅悯了。下面第三节又告诉我们，比录人早先逃到基他因，基他因就是便雅悯的地方，可见呢他本身根本不是，他是迦南人，像基甸人就是迦南人，所以在那里寄居直到今日。就是说这个两个军长是属扫罗家的人，而且也不是纯正以色列人，只不过寄居在那里。那你到真正的投降啊，到现在不投降，说明他们两个人什么各有野心，都是有野心的，以为自己能够占领得住，以为扫罗家的势力还很强，是吧？看不进去形势，不认识大卫，做军长很有权柄嘛，有军力啊，有实力，有兵，你应该投降啊，他们都没有投降，这两个军长说明也是野心勃勃的啊，没有投降。我们就先看这三节，对着那边我们看，这边是三节，对着这边马可福音第十二章，前面先看三节啊，一节到三节，三节对那边一节，我们看这边三节，耶稣用比喻对他们说，有人栽了一个葡萄园，这是一个家主啊，园主，他栽了一个葡萄园，这一位栽葡萄园的，你看他付多少代价？栽一个葡萄园，还有周围圈上篱笆，还有挖一个酿酒池，因为葡萄结果子要酿酒的，压一个酿酒池，又盖了一座楼，那就是这个居高临下能够防守的，好像守望楼一样，就租给园户了。附近的一切代价租给园户，就往外国去了。他指望了什么？指望能够结果子，指望能够交果子，是不是？所以一切代价都是原主，这原主代表什么？耶稣这是个比喻，就代表神。神付了一切代价在我们身上，在他所拣选的人上，我们应该做这个，应该做一个什么善良的园户，园主啊，把葡萄园给了园户，租给他了，目的呢就是让他交果子，所以他就往外国去了。可惜怎么样啊？可惜到了时候，他打发仆人去收果子，结果呢，园户拿住他，拿住园户园主所打发的仆人，结果怎么就打他，叫他空手回去。不但不交果子，而且还要打人、伤人、伤受差遣来的这个仆人，所以这个光景，这不就是指着以色列吗？耶稣这比喻的意思是指以色列。当然，我们也不要做这样的缘户，忘恩负义，恩将仇报，是这样的忘恩，辜负了原主对他的要求。我们应该交果子，我们怎么能够交果子？那我们要与主联合，是不是？你才能够有果子，你不与主联合，哪有果子呢？枝子如果没有果子，就要被砍下来了，丢在外面枯干生招。你没有跟主联合，就要这样光景，不能够忘恩负义，所以两边相对。我们现在两边相对一下，这边是什么？这边是恶缘户，那边是扫罗家，整个的扫罗和扫罗家就如同这个恶缘户一样。神在扫罗身上也付了代价，是吧？拣选他，造就他，借着撒母耳来培养他，关心他，那把国给了他，付了这么大代价。扫罗对神什么态度？怎么回报神？辜负神恩。所以两边相对，扫罗家辜负神恩，这边恶缘户忘恩负义，忘恩负义。所以结果呢，原主去打发人去让他交果子，交不出果子来。所以这边就是徒受主恩，徒受主人的恩典，徒受主恩，拒不交果，去让他把果子交出来。他不但不交果，他拿起什么？他拿住了这个仆人就去打他，是不是？徒受主恩，拒不交果。这在那边就对伊斯波设也是这样，伊斯坦不肯投降，是那大势所趋，你还不投降？他听见一听见亚尼也死了，他就知道惊慌，就知道手软，什么也做不成了，是不是？这边是拒不交果，那边是不肯投降，应该归顺大卫，你就蒙恩了，就平安了。这边你应该跟主联合，你才能够交果子，才能有果子。为什么不交果子？跟不跟主联合，跟原主、跟主人不是一颗心。我们才能跟主不是一条心，不是一颗心。是那边正如同伊斯波设一样，伊斯波设是扫罗家的人呢、啊，扫罗已经败亡了，他还是这样不肯投降，本该归顺大卫， 你才有平安。结果呢，惊慌手软，不肯投降，对他这边来就是徒受主恩，拒不交果。拒不交果子，不但不交果子，恩将仇报打仆人。这是这边，这不恩将仇报吗？主人给你这么大的恩典，把园整个租给你，让你交果子，你不有回报恩典？不但不回报，而且恩将仇报，当仇人来打仆人。那边就可以对扫罗家，也可以先对扫罗，也可以扫罗也是恩将仇报，害大卫，害大卫啊！大卫就是神的仆人，害大卫。另外一方面，我们看这边是要做原主的仆人，原主的仆人是谁？就是众仆人、众先知。神打发多少次先知来警戒、提醒、勉励、劝告犹太人、以色列？以色列听啊，不听，杀害先知，是不是原主的仆人？原主的仆人，一个是呢扫罗的仆人，那边呢以色列也惊慌，以色列为什么惊慌？甘心做扫罗的仆人，你就惊慌吧，是不是？我们要做原主的仆人，那怎么样做原主的人？受差牺牲，有这个牺牲的心，结果真的你受差遣去取果子去了，结果呢挨打，不但挨打，后面还给我们看到还要被杀呢，是受差牺牲。而这边呢，你做扫罗的仆人，就是突然惊慌，以色列人都惊慌，一时迫着手都发软。你看看这个活还站立得住吗？这扫罗家根本站立不住嘛，是不是？突然惊慌，所以不要做扫罗的仆人，我们要做这个原主的仆人，受差遣。结果呢，要敢于牺牲，肯于牺牲，甘心牺牲。这就是前三节，我们再看四五六七，四五六七。再打发一个仆人，这主人还打发仆人去到他们那里，他们呢打伤他的头，并且凌辱他。又打发一个仆人，他们就杀了他。你看看旧约给我们看到多少先知被杀被害，是吧？新约也是这样。又后来呢，又打发好些仆人去，有的被他们打的，有被他们杀的。所以正是看见这一个缘故，实在可以叫做凶恶的缘故。对着那边就是现在可以对谁？对扫罗的那两个军长，扫罗家的军长。也是凶恶的缘故，是吧？后来不是也是杀人吗？是吧？凶恶的缘故，这边是凶恶的缘故，那边就是扫罗家的军长，这边拒不交果，残害仆人，更厉害的不但打仆人，而且残害、杀害、杀害仆人。对着那边就对两个军长，这边二三，那边二三节都是对这军长。这里我们一直到十一节为止，我们看一下这两个军长什么？不肯归降，野心勃勃。为什么不肯归降啊？觉得自己还有势力啊，不投降他都是自己还有一定的兵力，自己觉得自己有势力，野心勃勃，不肯归降，野心勃勃，对他这边来就拒不交果，残害杀害仆人。所以最后结局都不会好的，不会好的。后来我们看第六节，大家看原主怎么办呢？原主还有一位，就是他的爱子，最后差遣他爱子去了，幕后又打发他去，意思说他们必尊敬我的儿子。这个爱子是谁呀？就代表耶稣啊，代表主啊。神最后差遣他自己的独生子，结果也被杀害。想不料那些缘故彼此说，哎，对扫罗，扫罗就是追杀大卫，为了要什么呀？为夺国，你要做王，我还要做王呢，把你国夺过来。这边呢是杀害爱子夺产业，那边是要夺王位，你可以说吧，夺王位。扫罗要做王啊，你大卫要做王，你大卫受膏，所以他要夺王位。这是扫罗追杀大卫，所以扫罗家的人现在还是这样，还是不肯归顺大卫。而这边呢，杀害爱子，大卫可以对爱子，大卫一直无辜的被害，是不是？这边就是爱子杀害爱子夺产业。再接着看，一直到十一节为止，这里我们连着看这两节。因为那边两节就是形容这两个军长，所以他们说这是承受产业，来吧，我们杀他，产业就归我们了。于是就拿出他杀了他，把他丢在园外。所以我们看看这多么凄惨，来杀害爱子，为了夺产业，把他丢在园外。主耶稣在什么呀？在城外受苦。这样葡萄园的主人怎么办呢？下面就说了，他要来除灭那些园户，将葡萄园转给别人。马太福音是说21章是说将葡萄园转给 什么能结果子的园户，这个园户也装瓶，说明原来的园户不肯结果子，不交果子，能交果子的园户，能交果子的园户，这里没有提，就转给别人。两边相对，我们看一下，这边是什么园交给别人，葡萄园交给别人，那面是最后神将国给了谁，转给大卫，扫罗的国都转给大卫的，这边是葡萄园转给别人，能交果子，能结果子。对的，这边来呢就是外邦人蒙恩，所以我们外邦人要多多结果子。这个比喻的意思就是说，犹太人弃绝救恩，结果恩典临到外邦人，所以我们要交出果子啊，我们可不能不交果子啊。大卫就能结果子，所以这样的缘故一定要把他除灭，要被除灭，除灭他。扫罗结果就被除灭，犹太人也被弃绝，是吧？一边被除灭，一边被弃绝。底下的耶稣就引用经上的话，我们看一下十节、十一节。经上写着说，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，这是主所做的，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。这里就是耶稣虽然被弃，匠人就是犹太人呢，把耶稣弃掉了，弃掉这块石头。这块石头在以赛亚书就提到了，看那耶和华在锡安，他在锡安立一块石头，信靠他的人必不什么呀，必不羞愧，是神所立的是石头。现在呢被弃，却是做了什么房角石。在这里面就是大卫，大卫被害，大卫一直被扫罗家害，被扫罗害，被害却是做了犹大王。现在由于大卫已经做了犹大王了，那这边是耶稣做了房角石。这房角石是什么意思？教会的根基呀、啊，房角石啊，第一块石头啊。所以被弃做房角石，那边是被害做了犹大王，所以主的话都要应验。以后大卫不但做犹大王，还做了全以色列的王。好，我们现在这三节看完了，我们现在接着看。现在我们翻过来看那边的第四节，就这一节啊，因为这节单独讲米非波设。现在请大家翻过来米非波设的事情。扫罗的儿子约拿丹有一个儿子，就是扫罗的孙子了，叫做米非波设，是瘸腿的。这里就告诉我们为什么米非波设瘸腿。扫罗和约拿丹死亡的消息从以色列传到的时候，他才五岁，小小的孩子，那就遭遇到什么呀？父亲也死了，扫罗家也灭亡了，自己的祖父也死了，这是很凄惨的遭遇。结果他的乳母啊抱着他逃跑，因为这个家遭遇这样嘛，非利士打胜仗了，以色列打败仗，所以结果怎么样？结果跑的时候跑得太急，孩子掉在地上，腿就瘸了，摔得一定挺厉害，结果腿就瘸了。但是米非波设正因为腿瘸，结果呢反倒蒙恩了，是不是？瘸腿蒙恩。他所以蒙恩有这两个方面，一个是因为大卫纪念约拿丹跟他的所立的约，大卫答应约拿丹要恩待他的后代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个瘸腿的蒙恩。第二点也是因为米非波设认识自己瘸腿不配，我是扫罗家的人，我该灭亡的，谦卑到底，觉得自己不配，所以就蒙恩了。所以神所拣选的人呢、啊，都是什么呀？软弱的、愚拙的、叫人看不起的、卑贱的，是不是？就是代表这样的人，所以他就蒙恩点了啊。在第九章啊，我们接下来后面看，我们就知道了。往下第九章，大卫就找了寻找扫罗家剩下的人，所以这一个瘸腿就蒙恩了。所以不怕你外面瘸，里面可别瘸。瘸腿代表什么意思？箴言二十六章告诉我们，对这个瘸子的腿空存无用。箴言在愚昧人的口中也是如此，就是说主的话说而不行，知而不行，就像瘸腿一样。所以后面非说这真正的是，别看他外面瘸，里面真正的行道和道理。所以这节圣经讲到瘸腿的蒙恩。对他这边来我们看，就是十二节到十四节，这三节，十二到十四，他们看出这比喻是指着他们，这他们是谁？这他们就是犹太人，这些个法利赛人，自高自大，自以为意。他们一听耶稣这比喻，他们就明白了，是指着他们说的。不但不谦卑受教，是指着你说你叫悔改呀、啊，不悔改，不谦卑不受教，就想要捉拿他，那还要捉拿，那就是说反过来还要什么捉拿这个主耶稣，只是惧怕百姓，于是离开他走了。又怕百姓，又恨耶稣，要捉拿他，所以我们看这样子蒙恩呢、啊。所以这些呢就代表什么？神的选民啊，不蒙恩典，所以两边相对。 一面是瘸腿蒙恩，拒绝主的恩典。在后面呢，他们还要捉拿主，还要陷害主。我们看十三、十四节，后来他们打发几个法利赛人和几个西律党的人，两党，法利赛也是一党，西律也是一党。西律党据说就是保皇党上层阶级的人，保皇党上层阶级人，那就是倾向该杀的嘛，是不是？是政治界的人，是不是？那保皇党跟那个什么呀，跟那个分裂党正是相反。分裂党是什么意思？就犹太的革命派，是不是反对这个罗马皇帝的？这个是保皇党上层阶级，他们都是联手的来反对耶稣。说希律也曾经后来不是审判耶稣吗？比拉多都是审判耶稣的，是吧？他们到耶稣那里干什么来了？不是蒙恩，乃是救了他们，往来陷害他，陷害主。所以对他那边是什么？对他那边就是，是吧？这个扫罗家，扫罗为什么死亡？那边不是吗？扫罗也死了，约拿单也死了，扫罗为什么死？杀害大卫，终自害。这边是陷害耶稣，必自害，也要自害。自己害自己，都不会有好结局的，两边相对啊。那边不是吗？米非波设才五岁，是不是？他乳母带着他，听见扫罗怎么死了，约拿单也死了，在战场上阵亡。扫罗为什么死？对在这边就对法利赛人和几个西律党的人联手来陷害耶稣，所以两边相对，陷害耶稣你就是自害，必自害。那边杀害大卫，终自害，终究自害了，害了自己，结果死亡跌倒，绝对不能蒙恩典。还有十四节，我们再接着看。他们来了就对他说，下面啊，假心假意啊，表面还是什么奉承耶稣，实际是来陷害耶稣。对耶稣说，夫子，我们知道你是诚实的，什么人你都不寻情面，这不是奉承耶稣吗？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，乃是诚诚实实传神的道，纳税给该撒，可以不可以呢？故意来试探耶稣，拷问耶稣，都看看你说那在给该撒可以不可以？因为这里头有希律党的人呐、他们是向着该撒，倾向于该撒的。现在问你，你到底纳税不纳税？而且纳税该撒，给该撒可以不可以？两边相对，那边对谁？那边就是对米非波设，死里逃生蒙恩呐、他不是死里逃生吗？逃难，扫罗也死了，爸爸也死了，是爷爷也死了，就剩他了。死里逃生，结果他蒙恩了。这边有权有势弃恩，丢弃主的恩典，藐视主的恩典，弃恩。一面是，也可以说一面是难中蒙恩，一面是藐视神恩。所以希伯来书第二章说，你们忽略这么大的救恩，怎能陶醉呀？这些个文士法利赛人是陷害主，还有假心假意的说一些奉承的话，实际是害主，藐视神恩。那面是难中蒙恩，那面是死里逃生蒙恩，本是不配有的人结果蒙了恩。这边有权有势弃绝主的恩典，是跑到耶稣面前，不是来蒙恩，乃是来什么呀？来挑错，来陷害耶稣。所以怎么能蒙恩呢？这就是第一段，第一大段结束。所以这一段告诉我们，我们不能辜负主的恩，我们要按时交果子啊，免被除灭。现在我们看第二段，第二段比较长，五节到十二节，十五节到四节，题目是损人害己，爱主权限得主称赞。损人害己，爱主权限得主称赞。我们要做那个穷寡妇，我们要尽心尽意的爱神爱人，那你一定得到主的称赞。而这边呢，这边就是讲的两个军长啊，害了、杀死了、刺透了这个伊什波设，结果自己也没得好结果啊。现在我们看这一段，五节开始，先从五节看到八节，巴拿出去，你看这里这两个人实在是有阴谋有诡计的，约在五热的时候，最热的时候跑出去干什么去啊？想害人去了。到了伊什波设的家，大概他们习惯了，知道这个伊什波设一定睡午觉。所以睡午觉都得警醒嘛，正睡午觉不警醒，你睡觉都得警醒啊，糊涂糊涂大的昏睡。结果这两个人进了房子，假作要取麦子，你这叫阴谋诡计啊，阴谋啊，假装去干嘛取麦子去，其实呢 趁机会就刺透伊势婆舍的肚腹，就逃跑了。啊，这不是阴谋害人？你想想，我们可以看想象他们的存心是什么，是不是？是真的爱大卫，真的归顺大卫，是真的要投降大卫吗？是借着什么？借着伊势害了别人来讨功，是不是？来什么呀？想要得胜，拿别人的头，牺牲了人家的头来自己来讨好。他发的时候，伊势婆舍正睡午觉，躺在床上。他们就将他杀死，割了他的手机，拿着手机在亚拉巴走了一夜，连夜的赶呐、送到大卫那里。要经过亚拉巴走一夜，因为这个伊势婆舍在约旦河东，还得过河，走了一夜，结果就到了希伯伦去见大卫。我们看这什么存心，是吧？阴谋诡计害人。第八节，将伊势婆舍的手机拿到希伯伦见大卫，好有功啊！拿着的这个伊势婆舍，他们想杀仇敌。但是大卫呢，他没有为自己报仇，他等着神来做工，神来解决，是不是？所以他怎么以为是啊？以为是来立功，以为是拿着手、这个伊势婆舍头来，大卫一定高兴来见大卫王。说下面就是他们说的话：王的仇敌扫罗曾寻索王的性命，看呐、这是他的儿子伊势婆舍的手机，耶和华今日为我主我王在扫罗和他后裔身上报了仇，还口口声声讲耶和华。实际他们是自己啊，凭着自己的那个私心啊，残忍的心去害别人，去损人利己，还来报功啊。对他这边我们请看，这边就是十五节开始，十五节我们看到第二十九节，十五，先看十五到十七，十五到十七啊，他们就问了，问耶稣，纳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？我们该纳不该纳？耶稣知道他们的假意，所以耶稣看透啊，耶稣知道他们的假意，所以这些人就是假意，根本不是诚心，假意的来问主，来试探主。耶稣就对他们说，你们为什么试探我？拿一个银钱来给我看。他们就拿来了，耶稣说，这个像和这个号是谁的？他们说是该撒的。所以耶稣的回答多么有智慧，你看耶稣回答，而且这一句话就驳倒了他们了。耶稣说，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，神的物当归给神。他们就很稀奇，他也不过稀奇而已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个试探结果也是失败，白白的试探。那什么是两边相对？这边是什么？是伊势婆舍的两个军长。那面是谁？那面就是法利赛人和西律党两党，一面是两党的人，一面是两个军长，那都是存心不好，一面是假意试探。耶稣知道他们的假意，假意来试探主。那面是吧，阴谋诡计，跑到房间干什么去了？大热天正午的时候去见伊势婆舍，这么好心呐、所以一面是伊势婆舍两个军长，一面是法利赛西律两党，你看看是吧，都是没有好存心。但是耶稣是怎么态度啊？耶稣啊，和那边的伊势婆舍来对一下，我们看耶稣是时刻警醒防敌，而伊势婆舍呢，正睡午觉不警醒，睡大觉不警醒，耶稣是时刻警醒防敌，一面睡大觉不知警醒，那么结果你就被害了。那当然被害了，你不警醒嘛，什么都不警醒就被害，死了都不知道怎么死。你看这个伊势婆舍，你早投降就好了嘛，不肯投降啊。这是第三节，现在我们看十八节以后，十八节应该在这边，但是因为和这个后面的意思相同，所以我们把十八节到二十二节相对。这一共是五节圣经，是讲的撒族该人。撒族该人就是属祭司的教派，祭司长都是撒族该人。撒族该人就是不信派，根本都不信耶稣复活，还要拿耶稣复活来辩驳。所以我们看一下，撒族该人常说没有复活的事，说明他们不信。不信复活，但是还要来辩驳，是吧？他们来问耶稣说，夫子摩西为我们写的说，人若死了撇下妻子没有孩子，他兄弟当娶他的妻为哥哥生子立后。有兄弟七个人，第一个娶了妻子死了没有留下孩子，第二个也是这样，第三个也是这样，那七个人都没有留下孩子，末了夫人也死了。你看说这世界的事，这个事情根本不是属天的事情，两边相对。我们看一下这边是什么？ 这边是这个耶稣不怕仇敌来辩驳，那边是不警醒就被刺杀，结果就被死了，不警醒被刺杀。那边这边是耶稣什么？耶稣不怕敌来辩驳，因为耶稣时刻警醒嘛，不怕敌来辩驳。而那边呢，不警醒结果被杀了。所以耶稣啊，是完全得胜了。这两边下去了，这边荣耀王必胜，主耶稣处处得胜。到后来我们就看见了，三十四节就看出来了。三四节说，从此以后没有人再敢问他什么，耶稣完全得胜了，完全得胜。马太福音二十二章讲的更详细，一次一次的来讯问主，来辩驳主，来试探主，结果耶稣都能够得胜，是不是？所以耶稣是荣耀的王必胜。那么傀儡王，傀儡王结果被害，傀儡王被害，荣耀的王必胜。这边是不信复活，还要来问复活的事，你看看。所以就是撒都该人不信复活，那边是胆大妄为，胆子多大，进了王的屋子了，这傀儡王啊，伊斯波设当时是王啊，进王的屋子来阴谋诡计要害人，是不是胆大妄为？这边不信复活，那边是假意来取麦子，那不是假意吗？假装的，假意来取麦子。这边是什么？这边是假意来问复活，实际都是假意，因为根本他不信嘛，他要问复活的事，都是假意，就不是诚心诚意。还有呢，我们再看，这边是什么？这边是为了试探主，所以耶稣都知道他们是为了试探主。那边为了什么？那边为什么跑到伊斯波设呢？把他刺死呢？那边是为要讨功。都存心不良啊，一面是为要讨功，一面为试探主。好，我们再看第七节第二三节到二十五节，二三到二十五，他们就接着问了，当复活的时候他是哪一个的妻子呢？因为他们七个人都娶过他。耶稣就说了，所以下面我们看耶稣的回答。耶稣说，你们所以错了，岂不是因为不明白圣经，不晓得神的大能吗？人从死里复活，也不娶也不嫁，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啊！就这几节我们看一下，他们来本来想来什么呀？来试探耶稣，本来想跟耶稣辩驳，结果反受到主的责备。这边反受到主的责备，那边呢？那边是拿着首级啊来求赏啊，以为来求赏，以为能够得到赏赐，是不是？是吧？他们是割下首级来嘛，走了一夜。是啊，拿着手机来求报赏。这边是什么？这边是反受到主的责备，那边也是徒劳无益，这边是徒然辩驳。那不是徒劳无益吗？跑了半天有什么益处啊？整夜的跑，他们以为，只能说以为能够得赏赐，徒劳无益。你害人你还想得什么赏赐？损人利己。这边呢也是徒然辩驳，徒然辩驳。什么原因呢？那边是因为啊，他们想到大卫面前拿这个手机一定得赏赐，大卫一定高兴。 是什么？两边相对，这个就是这边是什么？不明白圣经，那边是不认识大卫，真的不认识大卫。大卫已经做王，大卫是神所高的，大卫大公无私，他们根本不认得，因为大卫很高兴哦，能够给他们奖赏，大卫根本不受贿赂的，是不是？这边耶稣说，你们错了，你们不明白圣经，是不是？不明白圣经就是大错，那么你不认识大卫也是个大错。好，我们再看二十六到二十九下面一段，耶稣接着回答，耶稣说，论到死人复活，你们没有念过摩西的书荆棘篇上所载的吗？是吧？所以耶稣常常就引用旧约的话，摩西的书荆棘篇什么意思？就是出埃及记第什么第三章讲到神在什么？在火焰的荆棘里对摩西说话，是吧？所载的吗？神对摩西说：“我是亚伯拉罕的神，是以撒的神，是雅各的神。”在出埃及第三章，摩西蒙召的说神说的话。所以神不是死人的神，乃是活人的神。你们是大错了，不但说他们错了，而且是犯了大错。两边相对啊，我们看一下，这边是什么？神是活人的神。对着那边，神是大卫的神， 不但是亚伯拉罕的神，以撒的神，雅各的神，我们今天也应该经历神是我的神。我们能不能说神不但是我们的祖先的神，是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神，众仆人的神，是神的神啊，是谁的神啊？是我的神，是不是？神是活人的神，对着那面神是大卫的神，神是大卫的神。这点你不信复活是大错，是大错。那边损人利己，犯大罪，那是大错了，可以说是犯大罪。这样的损人利己，损人利己还来报功呢，是不是？是大罪呀、啊，这真是大罪，把别人杀了，自己来立功，损人利己是大罪。这边不信复活是大错，耶稣说的，你们是大错了，大错。一面给我们看到下面还有28、29呢啊，有一个文士来，听见他们辩驳，就晓得耶稣回答的好，就问他了啊。耶稣回答好，你还要问呢？那还要再问，说明他自以为懂得。诫命中哪一个是第一要紧的？啊，耶稣回答的第一要紧的是什么？因为诫命有很多了，千条万条，你说你是哪条是第一要紧的？这真是出题目了。耶稣回答的多好啊！我们看耶稣怎么回答，就是说，耶稣回答第29节，耶稣回答说，第一要紧的就是说，以色列啊，你要听主我们神是独一的主，所以这句话很要紧的，是不是？第一要紧的是什么？那下面我们知道，就是叫我们要尽心尽力的爱神，但前面一句话也更告诉我们，你要听主我们神是独一的主，因为他是独一的主，所以我们要尽心尽力、尽心尽力的来爱他。是吧？是独一的主，正如同这个出埃及啊第20章讲到10条诫的时候也是这样啊，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神。前面也是告诉你，我是把你们从埃及领出来的，所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神啊。所以这边要听他是独一的主啊，两边相对，这边神是独一的主，那边是什么？那边神是公义的神，那边呢这个两个军长就不认识神是公义的神，这边就应当认识神是独一的主，两边相对，一面是两个军长来见大卫，一面是文士来见耶稣，两个态度是什么态度？这面是自义、自以为义来见耶稣。你说的很好，现在又拷问耶稣了。诫命中第一条诫命是什么？自义来见耶稣，那么自欺来见大卫，实在是自欺。拿着个伊士波设的头，哦呦，连夜的跑，以为能够报上，自弃来见大卫。这边是自以为义，自义来见耶稣。有什么好结果？不会有好结果的啊！他们根本也不认识主啊，自以为懂得，实际根本不懂得啊！就到29节为止。所以我们要认识神是独一的救主，我们更要认识神是公义的神，像大卫这样的认识神。大卫实在认识神是公义的神。好，到29节啊，我们现在再翻过来再看，现在该看第9节开始，9到11。大卫就对比录，下面就是大卫的回答。大卫什么态度？那我们从这里看见大卫，所以说他是大公无私，他拒绝贿赂，这是多大的贿赂啊！拿着伊士波设的头，大卫已经做王了，伊士波设做王，当然伊士波设是不对，应该把他投降，他不投降，那把他头给拿下来，这大卫应该高兴嘛。大卫却什么态度？大卫对他们讲，对这两个军长讲，我只是救我性命脱离一切苦难，永生的耶和华启示。那这句话就包括大卫深深相信神能够救他脱离一切苦难，他不用自己报仇，他不必自己去用刀杀，他也不求这个那个去替他去什么呀，去割头去杀人，大卫不要紧，因为他相信我的性命是主救我脱离一切苦难的，救我的性命啊！这位永生的神启示，从前有人报告我说扫罗死了，他自以为报好消息，我就拿住他将他杀在希格拉，这就做了他报消息的赏赐。这就指着第一章上面下第一章那个什么亚玛利的少年人，他也以为是报功的，以为得了好消息，是不是？结果后来被杀。下面11节，何况恶人，恶人是谁？就这两个军长，是不是？何况恶人将一人杀在他的床上，我岂不向你们讨流血的罪，从世上除灭你们呢？谁一定讨罪？所以在大卫看，这个伊士波设还算一人， 一些破碎啊，因为什么？因为他是个傀儡，是不是？他是被什么呀？被迫来这么做，也是个糊涂人，是不是？所以恶人呢、啊，将一人杀在他的床上。所以神大卫说：“我一定要讨罪，讨什么罪？讨流血的罪。”这个一人二人也可以说是比较来看，是不是？因为比较来看，这两个军长才阴谋诡计要杀人。伊斯珀特虽然是个傀儡王，他是个什么呀？是个被迫被立起来的，他还没有这样的野心。我要把大卫杀掉，是不是？所以不一样，是不是？不一样。所以一人恶人不同，你恶人，你把一人杀了，所以大卫说我要追讨这个罪，从树上从世上把你除灭。这个除灭的意思是大卫为国除害呀，大家知道。就好比所罗门做王要把约雅杀掉，是不是为国要除害？这样投机分子一定要把他杀掉。我们就到十一节为止啊，对待这边我们请看三十节，三十节我们看到四十节，三十到四十，先看三十到三十三，三十到三十三，就是耶稣的回答，接着说：“你要尽心、尽心、尽意、尽力爱主你的神。”这就是第一条诫命，最大的、最大的什么？就是爱神，而且尽心尽力的爱神，就是守住主的诫命了。这就是诫命。其次就是爱人如己，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了。所以最大的诫命可以包括两条：爱神、爱人，四个字就行了，是吧？爱神、爱人，这就是最大的诫命。两边相对啊，我们就一节节接着看下来。耶稣这个回答就告诉我们，最大的诫命两条是什么？爱神爱人。对待那边就是大卫大公无私，这边叫我们要守神诫命，那边就是拒绝贿赂。守神诫命守了半天，具体的事你还贿赂，你还接受，那还行。这个贿赂多厉害啊，扫罗家的头都拿来了，是不是？扫罗儿子的头都砍下来了，来拿来了啊。所以两边相对，我再说一遍，两边相对，这边爱神爱人，那边大公无私。大卫就起誓，我指着救我的性命脱离一切苦难的神，他认识神，是不是？大公无私，爱神爱人，这边是什么？守神诫命，那边就是拒绝贿赂。神是不贿赂人，我们也不要受贿赂，你受贿赂你眼睛就瞎了，是吧？现在文士就对耶稣说：“夫子，神是一位，实在不错，除了他以外再没有别神。文士什么都会说，头头是道，并且尽心尽智尽力爱他，又爱人如己，比一切燔祭和各样的祭祀好得多。”他说的回答的对不对？对呀，说的很好。所以耶稣也夸奖他啊，耶稣就夸奖他，是不是？所以你样样都懂没有用啊，你要实际去做，是不是？你实际的不受贿赂，实际的爱神爱人，实际的那拒绝这贿赂，而且这个两个军长的态度是大公无私，没点私心，那当然比献祭更要紧，是不是？所以听命胜于献祭啊。我们再看下面一段三四到三六，耶稣见他回答的有智慧，就对他说：“你离神的国不远了。”但是离神的国不远，你并没有真的进神的国，你还要一步，就真的要谦卑悔改，接受耶稣做救主才行，是不是？所以一面是离神的国不远了，一面是什么？一面是两个军长，大卫的国度没有分。我想啊，他们一定想，我们这么立功啊，大卫一定接纳我们，一定让我们在他手下还得当军长，起码还当军长，是吧？或者还要高一点，是这么想的吧？是不是？所以一面是什么？大卫的国度里面怎么样？没有份。你大卫国度没有份，你就等于被弃绝嘛，是不是？大卫国无份。而这边是什么？离神国不远，离神国不远，等于你还没有进来，只不过你懂了，是不是？所以不是离国不远，应该是什么？应该进神的国才对呢，是不是？所以大卫的一个回答，一个反应啊，跟一般人就是不同。大卫没想，哎呀，我做了王了，你真是立了大功了。大卫不接受，不接受。所以两边相对还有一个意思啊，还有就是下面一句话：从此以后，没有人再敢问他什么。这句话说明耶稣彻底得胜啊，不敢什么呀？不敢再来问主，没有人敢啊，不敢再问主。对着那边什么，就恶人必自害。那边就讲这两个军长。损人害人，结果就是害自己， 所以大卫说，大卫大公无私，拒绝他。大卫没有接受他的什么，没有接受他们的这样的贿赂，大卫拒绝。那个恶人也自害了，那个报以为是报好消息，他说他杀了扫罗啊，结果也自害，是吧？所以这边耶稣完全得胜，那边是恶人一定失败。35节、36节，耶稣在殿里教训人，他们就问他说：“文士怎么说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呢？”啊，这是耶稣问他们，这是最后一个问这些人。本来前面都是这些人来询问主、试探主。现在最后的耶稣反过来问他们，那叫做他们根本无法回答。那我们看一下耶稣下面就说36节啊，36节，大卫被圣灵感动说，主对我主说，你坐在我的右边，等我使仇敌坐你的脚凳。你看两边相对，这句话就对大卫，那边是大卫不自己报仇，他接受你们替我来是用血气来反杀人，大卫都不接受，说明大卫什么？等安息，等神报仇。大卫安息等神报仇，对待这边就耶稣，耶稣坐在神的右边，等仇敌做脚凳。所以两边相对，一面是安息等神报仇，一面是等仇敌做脚凳。耶稣完全安息，最后魔鬼一定被扔在硫磺火湖里，那就是仇敌彻底做脚凳，耶稣要做王，兽和假先知都灭亡了，最后魔鬼也灭亡了。所以仇敌最后坐脚凳，耶稣等得住，大卫也等得住，所以大卫拒绝，你们甭帮我忙，你们甭替我来害人，什么安息等神报仇。所以耶稣问他们，他们根本没法回答。大卫既称自己为主啊，称他为主，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？众人都喜欢听他，在那个别的福音说，众人根本没法回答，不是说喜欢听他，乃是根本没法回答，他们不懂。那这句话我们现在通过新约我们就理解了，罗马书第一章啊就告诉我们了，按照肉身说耶稣是什么？是大卫的子孙，是大卫的子孙。按照圣善的灵说，耶稣从死里复活是什么？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。所以大卫称他为主，但是他又是大卫的后裔，这一点不矛盾。但你人思想你根本想不通，是不是？如果没有主的话给我们解释，我想我也是想不通，根本没法想通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些人不懂啊。接着啊，还有38节啊，耶稣在教训之间就说了，你们要防备文士，这个文士叫做伪善的文士，他们号穿长衣，像拉比一样啊，号穿长衣表示他们是一个什么呀？是一个这个德高望重，又是受这个很年老很有资历，是以为是这样的一个人，是不是啊？穿长衣。一般祭司都穿长衣的啊，长老都穿长衣的，是吧？穿长衣来游行，喜好什么？喜爱人在街上问他们啊，就是虚荣，喜欢名利，追求这些，又喜爱会堂里的高位，宴席上的首位，但是呢却是侵吞寡妇的家产，假意做很长的祷告，这些人要受更重的刑罚。所以这边是要防备什么？防备伪善的文士，那边呢？那边是大卫什么？除灭投机分子。所以大卫说，何况什么恶人把一人杀了呢？意思说我更要把你杀掉，恶人把一人杀掉，投机分子，大卫要除灭。这边是防备伪善的文士，那边是除灭投机分子，这边是什么？侵吞寡妇的家产啊，假冒伪善呢，外面属灵，外面是做守卫高位，实际侵吞寡妇的财产。你说多么贪婪？对着那边什么呀？就是恶人杀死一人，这都是非常残酷。你侵吞寡妇的财产，寡妇本来就没有多少，侵吞寡妇的家产，寡妇家当有多少，他还要侵吞。正如那边恶人杀死一人，所以两边相对，这些结果是什么？结果是这边受更重的刑罚，这是耶稣说的，他们要受更重的刑罚。对着那面是大卫要追讨流血的罪，是一面是受更重的刑罚，一面要追讨流血的罪。假冒为善， 那个两个军长也是假冒伪善呢，啊，假意的去取麦子也是假冒伪善，啊，假意的来到大会面前讨大卫的好，都是假冒伪善，啊，所以结果都是自害也被害。好，现在我们看最后一段，最后就是这边是一节，大家看最后一节十二节。于是大卫吩咐少年将他们杀了，不但杀了，而且砍断他们的手脚。为什么砍断手脚啊？啊，作恶呀，损人呐，害人呐，这样的手脚就得砍断。耶稣告诉我们，如果你的手叫你跌倒，应该什么态度？应该把这个手砍下来啊！你那个一只手啊，进天国，你不要两只手下地狱。耶稣也说，你的脚叫你跌倒，你也把它砍下来。我们今天要砍呐，我们的手，我们的脚最肮脏污秽，手净作恶，做些不该做的事，脚就狂奔乱跑，跑自己的路，是跑了一夜，要送你一个头，结果呢，自己的头也砍下来。你砍人的头，你的头一定被砍，是不是？这是上帝的公义。结果把他挂在希伯伦，什么意思？挂失示众，大家都要惧怕。却将伊斯波设的首级葬在希伯伦亚尼尔的坟墓里，这就大卫对于伊斯波设来讲，他并没有想推翻大卫，是不是？不是，他不是自己，因为他被立做傀儡王嘛。比较来看，伊斯波设这还被称为异人呢，和这个两个军长来比，所以呢，大卫对扫罗家这样的宽宏，是不是？对伊斯波设、亚尼尔、大卫都是宽宏的态度。所以这一节圣经，就这一节圣经给我们看大卫的两个方面。这就是两个神的性，神性。大卫呀，被神练的有神性，哪两方面？第一，大卫对这些个什么呀，谋杀别人、损人利己还来报功的人是什么态度？祭邪公义，公义祭邪。但是对伊斯波设被害，亚尼尔后来也是被害，是不是？却什么态度？慈爱宽宏，慈爱宽宏。这就是神的性，一面对罪，你要什么呀？公义祭邪。一面对这个被害者，你要慈爱宽宏。虽然他们是扫罗家的人，对待这边我们看最后一段，这边是耶稣称赞寡妇，称赞寡妇。我们看一下第四十一节到末了，耶稣对银库对着银库的一个过看看。所以我们的主是什么？他是鉴察人心，他做出公义的判断。大家都奉献，哎呦，奉献很多很多钞票啊，比这个寡妇奉献的不知道多少倍。那真的不知道多少倍，其实他还是有余的，是个零头。所以有人奉献是奉献个零头，但这个寡妇呢，我们看一下，耶稣看众人怎样投钱入库，有好些财主往里投了若干的钱，耶稣没有称赞。所以不在乎你投的多少，在乎你什么呀？你个心，你剩多少。有一个穷寡妇，特别说穷，又穷又是寡妇，就叫门徒来就说了，称赞他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穷寡妇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。所以这不是数字的多少，是不是？是你的心，是不是？比所有的投的更多，因为他们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里头，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，把一切养生的都投上。爱主爱到极点，所以一个爱主才全限呢，是不是？把养生的都投上了，所以耶稣称赞。两边相对啊，这边是甘心献上所有，甘心献上所有啊，所以寡妇献的最宝贵了。那边是什么？那边就是那两个军长砍断作恶的手脚，那两个军长不肯啊来归降大卫，更不肯来奉献，应该把心都献给大卫啊，因为大卫做王了嘛，不肯。结果砍断作恶的手脚，我们砍断我们的作恶的手脚，应该砍断，对待这边来，你才会甘心的献上所有。我们手脚太厉害了，犯罪作恶拦住我们奉献，是啊。所以两边相对，一面耶稣和大卫来相对，我们看一下，那边是大卫公义祭邪慈爱宽宏，公义祭邪慈爱宽宏，对待这边就耶稣公义判断鉴察人心，耶稣实在是公义判断。叫我们就不会，哎呀，他奉献多少哦，这么多这么多。耶稣不是，耶稣人看外貌，耶稣看内心，公义判断鉴察人心。耶稣在坐对着银库坐在那里看看什么呀？鉴察人心，耶稣看着人心。 那边就大卫公益祭血慈爱宽宏，这个寡妇也可以和军长来相对，这边是舍己爱主，这是可以说是舍己爱主，那边是什么利己害人，不是舍己是利己，为了自己而害别人，所以这边是得主称赞。你看这个寡妇，主耶稣公开的把门徒就叫过来来称赞这个寡妇，得到主的称赞，在公众面前就来称赞这个寡妇，得主称赞。那边是什么？那边是挂尸示众，把尸首挂起来，多么蒙羞啊！是啊，挂在西布伦的池旁，挂尸来示众，得不到称赞呐、啊，得到大卫的什么呀？大卫的刑罚。一面是得称赞，一个是受报应，两边相对，一面是得称赞，一面是受报应。所以我们可以啊，自己想想，我们有没有得到主的称赞？我们的奉献是不是得主称赞？啊，而这边呢，这边是受报应，不但没有奉献的心，不肯归向大卫，结果还受到应得的惩罚，受到报应。所以耶稣就说了，为什么耶稣称赞他说投的比众人更多呢？再看，因为他们都是自己有余。还有的是呢，你别看他奉献，还有的是呢，拿出来投在里头，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，还要这么爱神，爱神，关心神，关心神的殿，他一切把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，所以两边相对，一面是永蒙纪念，一面是遗臭万年。你写在圣经上，这两个人呢、啊，想利己，结果更害了自己，损人利己是害，最后是什么呀？是损害了自己。遗臭万年，这边永蒙纪念，应该不应该杀呀？太应该杀掉了，是不是为国除害？这边呢，这边是耶稣树立榜样，耶稣为我们大家奉献树立了一个榜样，让我们甘心奉献。这穷寡妇啊，啊，人人都不大注意他，但是主注意他，他默默的献上所有，被主纪念。那边故意的给大卫去看，结果呢，却是被杀被害。所以我们常常做一些故意给人看，哎呀，唯恐人不知，故意拿着个头让大卫来看，结果怎么样？结果被害，这边默默的献上所有，所以才被主纪念。所以今天两章圣经中心，一面是损人，一面是舍己，一面是杀人，一面是爱人。主的道是大公无私，是叫我们爱神爱人。所以要拒绝贿赂，不要轻易就受贿赂。人家给你点好处，一贿赂了，受贿赂，眼睛就瞎了，什么都看不清楚。所以今天大小伦的中心是痛悔离恶，痛悔离恶，公义慈爱，得胜龙寿，痛悔离恶。小伦子叫我们要痛悔，痛悔离恶，公义慈爱，得胜龙寿。龙寿的前世才能够彻底得胜。我们面临着这么多人，全地人都在拜龙拜寿，我们不能拜，我们还要得胜他。怎么得胜？我们要彻底痛悔，谦卑自洁，像大卫这样求洁净，像大卫诗篇五十一篇这样，而且要更要像大卫啊，他被主练的公义和慈爱。哪有公义和慈爱？什么人应该罚啊？什么人对伊斯波设和亚那两个被害的人、被杀的人呢？怎么样反倒给他们安葬？对这两个军长来看，那就是把他杀头，而且还砍断他的手脚。所以神就是公义慈爱，我们要有神的公义慈爱，我们才像神。所以求主给我们能够就是抓住机会，能够痛悔离恶。